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2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一次继北京傍晚6点开始的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要看到乌鲁木齐早市发生重大爆炸袭击事件，泰国各方继续就政治危机举行会谈，中国和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是战略结盟还是供求驱动，美国政府寻求增加2015年亚太预算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越南总理威胁将针对中国钻井平台采取法律行动。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新疆的爆炸袭击案。据新疆官方天山网证实，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5月22号7点50分发生爆炸案，造成31人死亡94人受伤，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和严重的暴力恐怖案件。报道说，据初步掌握，暴徒驾驶2辆车冲破防护隔离铁栏，冲撞碾压人群，引爆爆炸装置。案发后，自治区立即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组织调集最强医疗力量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有报道说，文化宫早市是汉人在早晨聚集的地方，爆炸是连续的非常强烈，离爆炸2公里的地方都有震动感。网上的消息说，据现场逃散的人群讲，投炸弹者乘2辆车，一辆越野车，一辆吉普车，一边进行投掷炸弹，一边碾压人群，企图造成最大的杀伤力。现场警察开枪追赶。据中新社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拖车把烧毁的车辆小汽车脱离现场，一位在早市卖清真蛋糕的商贩说，爆炸发生时火焰有一层楼那么高。一位卖豆腐的商贩说，听到了10几声爆炸声。中国另一家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说，有关官员已经确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公安部长赶往乌鲁木齐。新华社说，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严惩恐怖分子。这是新疆发生的最近一次袭击，中国当局把新疆发生的暴力归咎于受到外国支持的穆斯林分离分子。在其他方面，星期四，泰国陆军司令巴育连续第二天就国内危机问题与反对党举行会谈，同时泰国各地继续实行戒严。巴育将军星期二宣布实行戒严，声称此举对防止暴力和结束持续一个月的政治僵局是必要的。在星期三举行的首轮会谈当中，前总理英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未能达成妥协。泰国军方否认实行戒严相当于政变，但这一举措看来严重限制了临时政府的权力。尽管实行了戒严，曼谷的生活如常，但一些居民担心可能发生暴力。泰国最高法院本月以滥用职权为由解除了英拉总理和几名内阁部长的职务，随后一名他信的支持者被任命为看守总理，但反政府抗议者要求政府下台。在持续6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当中，有将近30人被打死。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对乌克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不过他说，为了给星期天的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边界撤军。 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普京在上海对记者说，有人上台的背景是在乌克兰东南部持续采取惩戒行动，并且妨碍媒体工作，这很难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普京指的是乌克兰政府在东乌克兰针对亲俄分离分子实施的保安行动，以及拘捕在该地区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记者。乌克兰当局说，在这两名俄罗斯记者的汽车里发现了单兵便携式的防空导弹。普京把这一指称称作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星期三，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注意到俄罗斯做出的撤军宣布。他说，希望局势处于一个良好时刻，乌克兰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三表示，他没有看到俄罗斯军队撤军的任何可见证据。在事态发展的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经历了十年谈判的天然气购销合同终于正式签署了。这笔价值4000亿美元的合同为俄罗斯天然气开辟了新的市场，也拓展了中国能源供应的海外来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星期二签署的协议，俄罗斯将从2018年起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提供天然气，累计合同期为30年，合同总值为4000亿美元。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员本杰明·扎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紧张增加了与中国尽快敲定出口合同的意愿。
欧盟现在有了更多理由分散其天然气进口来源，这让俄罗斯比原先更愿意向中国出售天然气。
中俄双方均未透露合同的交易价格。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对媒体说，出口价格将和原油以及石油产品的市场价格挂钩。他还说，合同签署后次日即可付诸实施。总部设在波士顿的国际能源咨询公司易思能源的亚洲分析师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俄方有可能在价格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那最后现在大家估计的这个价格就跟从中亚运过来的天然气的价格差不多，所以等于算是达到了他的愿望吧。当时他们谈判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价格。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曾经呼吁中国避免采取可能削弱美欧对俄罗斯制裁的举动。企业研究所的能源问题专家扎克认为，限制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将推高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因此欧盟和美国在设定对俄制裁的计划中并未在能源出口领域采取具体措施，所以中俄签署天然气购销合同不太可能对美欧的制裁产生影响。
我认为对于北京而言，签署合同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目前的制裁本来就没有什么效果，对某些个人设定旅行限制，对某些个人或公司在西方处理金融业务设置障碍等等，并不是对俄罗斯最有效的制裁措施，所以这份合同不会影响现在的制裁。
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指出，中俄之间旷日持久的能源贸易谈判修成正果，正值中俄两国在各自地区因领土纠纷而面临国际压力日益增加，因此这份合同具有强化中俄战略同盟的象征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宇阳、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了解美中关系。美国说对5名中国军方工作人员的网络间谍指控如何影响到美中双边关系取决于中国。北京已经终止了中美网络工作小组的合作，并继续批评美国虚伪，指它是最大的情报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蒂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少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就网络间谍问题与中国各级政府进行过正常的磋商。他说，国防部长哈格尔四月访问中国时曾提到这个问题。科比说，美国最近的起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中关系，那是中国必须做出的决定。
We still desire from a military perspective to further grow and develop the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hip, and to find ways to have a more productive conversation.
他说，从军方角度，我们仍然强烈希望促进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寻求建设性途径来解决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网络就是其中之一。中方宣布退出网络工作小组，这令人遗憾。他们无需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双方不能经常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必须就此保持对话和磋商。哈格尔部长仍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科比说，美国不希望网络空间军事化。他说，华盛顿希望与中国这样的网络大国就这个问题举行尽可能公开透明的讨论。美国星期一宣布指控五名中国军方官员从事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司法部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部门的黑客进入美国从事核技术、太阳能和钢铁工业开发的公司的电脑。北京反驳了美国首次公布外国以美国企业为目标进行的网络犯罪的刑事指控。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别有用心，抨击他所说的华盛顿的虚伪和双重标准。星期三，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对中国的指控来自一个在国内外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文章补充说，美国一直从事猖狂的网络间谍活动，这里所指的是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制雇员斯诺登披露的机密文件所泄露的美国全球监控项目。美国指控斯诺登犯有间谍罪，他目前住在俄罗斯。环球时报说，这些文件显示美国进入了中国大学、政府和其他部门的主体网络。环球时报的文章称赞北京终止中美网络工作小组的工作，并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定于七月在美国举行的下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能如期举行。
We're hopeful that we can maintain a dialogue with China about cybersecurity and a range of other issues.
Well, they've suspended this dialogue.
他说，我们希望就网络安全和一系列其他问题与中国保持对话。有记者问，中国已经终止了对话，你还期待中国能同你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吗？沙奇回答说，我们认为有范围广泛的议题，我们可以密切合作。我们看到了他们表达的关切。我们认为我们在经济和战略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保持关系，我们期待着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据美联社报道，指控中的针对美国公司采取的黑客技术并不复杂，他们欺骗员工打开电子邮件附件或点击网络链接。前美国空军情报官塞德里克·雷顿目前为一家网络安全咨询公司工作。他说，美国民众、政府及私营部门雇员仍然没有做好抵御这种黑客技术。
The real problem that we find is that it is not only easy to convince people to click on an email link.
他说，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说服人们点击电子邮件附件或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在于网络对手现在能够日益通过网络获得情报，并以此为平台发动其他类型的网络攻击行动。很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他们用以窃取大量知识产权的平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亟待做出全球性的回应。雷顿说，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可能面临经济报复，比如一些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等等。路透社的报道证实，随着中国更多的转向国内供应商， IBM 和思科等公司已经看到他们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量下降。然而雷诺表示，鉴于美国政府部门已经通过法律禁止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因此中国指责美国虚伪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在中国没有这种区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司法部近日以入侵电脑网络、窃取商业机密、谋取经济利益、造成美国巨大经济损失为由，起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名黑客，招致北京的全力反击，令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有分析表示，美国的起诉只是一个姿态， 不会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不承认政府及军方参与网络窃取商业秘密的活动。而未来双方针对对方的网络入侵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只会加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5月19日表示，在谈判和外交无法制止中国官方黑客入侵美国商业目标谋取商业利益后，美国首次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方面的许多分析认为，美国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国家间彼此都刺探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只是不能容忍利用庞大国家资源入侵民间组织、私人企业和商界，然后进行不公平竞争，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美国的做法激怒了北京，北京批评美国捏造事实，指责美国才是长期大规模监控别国机密的源头，凸显美国霸道和虚伪，决定终止双方网络工作组活动，更威胁事件会严重损害中美两国关系。前 CNN 中国问题观察员、香港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攻击问题是美中双方存在许多尖锐矛盾的体现，这个问题不仅不会解决，而且双方的网络攻击战还会加剧。他说，
美国具体的证据还没有拿出来，当然中方也没有拿出很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解放军的这个黑客的基地也没有对美国攻击，这个是中美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具有尖锐的矛盾的表示。这个问题不会有解决的机会，因为双方都有进行网络的攻击，有关网络上的攻防战还会继续，而且速度跟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
林和利表示，由于网络攻击问题非常敏感，美中两国缺乏一个平台进行辩论，只能是继续各说各话，而美国可做的只能是加强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网络入侵。林和利还表示，自奥巴马总统提出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后，中美在政治上的许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而此次美国司法部起诉解放军黑客事件则体现了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不相退让的局面。他说，
这个事情比较一个新的角度，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中美方面，由于最近这个奥巴马进行这个所谓重回亚洲这个战略，确实使我的气氛，尤其是政治跟地缘政治竞争的气氛转坏了，所以这个是反映两国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
另外，美国《纽约时报》的分析说，美国在遭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揭秘大规模监控通信后，这次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起诉解放军黑客，是要强调为国家安全大局窃密跟谋取商业私利窃密有所不同，希望为网络刺探情报划出界限，但这种重新夺取道德高地的做法难以为外界所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美国司法部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的情况，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白邦瑞博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美国是希望通过起诉官员提高议题的重要性。不过呢，白邦瑞也承认，起诉行动能达到的惩处效果不高，还有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专访白邦瑞博士的部分内容。
我们知道这项起诉的重要意义，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外国官员提起的商业间谍罪诉讼。但是许多中国民众很困惑，他们说美国政府也在对他国进行机密窃取，到底华盛顿要如何向中国解释窃取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到底有何不同呢？
Mos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针对窃取国家机密都有法律规定，这些法律非常严厉，可能是20年、30年无期徒刑。 在战争期间甚至可能判处死刑，但是商业机密是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相关的惩处可能只是3年、10年或是罚款，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处分，通常不会伤害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说的是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违反商业机密法，不是美国的间谍法，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惩处。
既然是比较轻微的惩罚，这五名中国官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法庭受审。那美国司法部提出这项起诉，它到底是要向北京或者是向世界来传达什么信息呢？
Well, it's raising the level of importance from the President Obama.
华盛顿希望提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从奥巴马总统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要求，到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具体发展。首先FBI 掌握确切证据，知道这五名中国官员到底做了些什么，知道他们是在搞阴谋。其次，证明这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的军方单位搞的名堂，这是重大的一步。美国可以借此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我个人看法是，美国政府会观察中国的这些商业间谍活动会不会因为这项起诉而开始减少。
Well,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reactions from Beijing. 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反应。北京召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暂停了七月份预定举行的美中网络安全对话。那么北京方面也说明会就此来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应不应该感到担忧呢？
Well, we're concerned if this spreads, just my personal opinion.
美国关注的是，如果北京的反应脱离了美国起诉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北京不去调查相关指控，而是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否认犯行，并对美国发动制裁，这就背离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出的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在美国司法部提出这次合理而谨慎的起诉之后，如果中国决定以大规模的报复或制裁行动回应美国，就我个人的看法，这将是对习近平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最糟糕的诠释。
就您的看法，美中两国是不是在彼此挑衅呢？
Yes, both sides have been provoking each other. This is 我感到遗憾。
是的，双方都在做一些激怒对方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感到遗憾。在美国方面，我们对一些中国邻国、亚洲的盟友贩卖武器，进行军事交流和演习，我们不是要故意的激怒，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华盛顿要遏制中国或者分裂中国。相反的，在中国方面，以这个经济间谍案为例子，我不相信习近平将这五人叫到中南海，对他们说你们去窃取美国钢铁工会的内部协商机密，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底层的决策。但是你从美国司法部长的讲话可以看到，华盛顿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刻意挑衅，这种相互的误解和不信任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你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提出将把2015年对亚太地区的对外援助增加9%，目的是应对中国在海上领土纠纷中日益强势行动、遏制朝鲜的核野心等政治危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提出201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对外援助预算方案，要求把预算增加将近7000万美元，总数为8亿1100万美元，增长数目高于对任何地区和机构的援助。美国国务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评估奥巴马政府的这项预算案是否能够达到美国亚太重心战略的目标。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出席了听证，他表示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援助非常重要。他对中国擅自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石油钻井平台表示担忧。
There are two recent developments of particular concern, one of which you mentioned, which was
最近有两个事件尤其令人担忧。一是中国令人不安的单方面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钻井平台，同时还派出了舰船、准军事海警舰艇。
他说，第二个事件是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开发珊瑚礁表示不满。他说，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升级行动，很可能把领土争议上升为军事冲突，加剧紧张局势。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一向对中国持严厉态度的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对北京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提出强烈批评。
China and radical Islam now represent
中国和伊斯兰激进分子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挑战。
他呼吁中国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来谈判解决问题。罗拉巴克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不幸的是，中国继续为伊朗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武器，为朝鲜和巴基斯坦提供核武技术。这次听证会还对中国的军力发展进行了评估。拉塞尔表示，过去十年来，美国军力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
美国军事能力的各个指标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包括军事开支。不过，中国积极开展军事现代化项目，问题是没有透明度。
他呼吁中国在军事计划上增加透明度。美国政府亚太地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长期以来的朝鲜核扩散、缅甸和泰国的政治危机、人口走私、恐怖活动、极端贫困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了解中越方面的矛盾。越南总理阮晋勇威胁说，将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置国有石油钻井平台一事采取法律行动。阮晋勇星期四通过电邮对记者说，越南正在考虑应对中国设置钻井平台选择方案，包括采取法律行动。在阮晋勇发表这一声明之际，越南和中国的船只继续在该深海钻井平台附近的水域紧张对峙。这些船只相互冲撞，并用水炮彼此攻击，人们担心冲突可能扩大。阮晋勇强调，河内将坚决捍卫本国的主权，但同时表示他只会采用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他不希望引发战争。5月1号，北京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至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群岛及西沙群岛，越南认为该海域是其专属经济区。这一争端在南越引起反华抗议，至少两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这是北京最近一次强硬的宣示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我们看看美中军事关系。美国军方正在努力研发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军事专家们说，这类武器能使美军有效地应对中国军队迅速提高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美国军方在研发定向能武器，尤其是激光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海军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年底前在庞塞号两栖军舰上装配激光炮。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上将今年三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激光炮在成本和其他多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我们已经示范了这种你可以称它为激光炮的激光武器系统，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连发能力，以及一发激光炮的耗费不到$1。我们已经证明它能击毁无人机和小型船只。
中国军队以国家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正在大力提高其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目的在于阻止美军介入东亚地区潜在的军事冲突。在5月19号星期一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国一组军事专家说，在美国国防经费日渐紧缩的困境中，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有可能大大帮助美军应对这种挑战。罗纳德·奥罗克是美国国会研究部资深军事分析员。
我们担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其海军现代化努力。他们正在部署各种反介入和区域阻隔武器系统， 而且有意添置数量众多的这类武器。因此，我们的舰队人员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找不仅能对付这类武器的办法，而且能以支付得起的方式对付它们。激光武器就有这种潜在能力。And that is what lasers
potentially offer. 美国激光武器的研制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目前的激光武器能量只有几十千瓦，有效射程只有几公里，不适合作为远程进攻武器。即便如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副总裁吉姆·托马斯认为，作为防卫型武器，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能间接提高美军的进攻能力。
这类武器系统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它能控出我们水面军舰上垂直发射管，好让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进攻性武器上，包括我们的陆地攻击导弹和反舰导弹，而不必过多的操心将这些垂直发射管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
军事专家们预计，美军会在2020年将激光炮正式纳入作战武器系统，并敦促国会为加快各类定向能武器的研发提供足够经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5月22号播出的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30分，我是齐永明，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的政治消息。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供的资料，美国2012年总统和国会选举花费了近70亿美元。据估计，鉴于最高法院近年的裁决使富人和财团可以更容易地捐出更多的钱，2016年下届总统的选举费用可能会更高。但是监督政府的组织表示，额外的捐款也可能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I, Barack Hussein Obama, do solemnly swear.
奥巴马总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选举之后，宣誓就职连任总统。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大多数选举经费都花在哪里了呢？首先是各种各样的电视广告，有些广告突出了选举人的生平。
After Harvard 大学毕业之后，他放弃了很好的职业，自愿参军。
还有些广告集中表现了候选人的宗教信仰。圣经教导我们，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其中也不乏攻击性的广告。
杀恩为那些虐待妇女、有暴力倾向的罪犯辩护，让这些人获得自由。
另外还有许多广告简直难以形容。
You know, I've been talking to these guys forever.
我一直跟他们讲，他们却从来不听，简直难以置信。
Unbelievable.
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扩大了美国人向候选人以及他们选定的党派慷慨捐款的权利，导致选举经费大幅增加。但是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舍拉·克鲁姆·霍尔兹说，选举经费越多，腐败的风险就越大。
我们不打算妨碍任何人表达思想和以某种方式花钱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使用许多经费并依赖于这种资源，那就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影响。
I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些保守主义者欢迎这种变化，他们把竞选捐款视为言论自由的扩大。政治竞争研究中心的戴维基廷说，
人们应该随心所欲地花钱，随心所欲地对其他美国人讲话，然后让选民来做出决定。
基廷希望政府不要管理竞选捐款的事务。
更大的危险是让政府官员决定人们应该对政府说些什么。
这个问题导致国会议员们意见不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说，
参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说，最有钱的人应该得到最多的言论自由。
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康奈尔说，
宪法规定这些美国公民有参与政治进程的权利。
但是改革倡导者舍拉·克鲁姆·霍尔兹警告说，目前的体制已经失去控制。
我认为，除非我们能有一种公开、真诚的对话，否则只有发生丑闻之后，我们才能面对这个问题。
One moment of weakness, the alligators can eat you alive.
预计今年国会选举过程中，仅花费在电视广告方面的费用就将高达25亿美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联合国星期四可能决定对尼日利亚境内的博科圣地组织实施制裁。 自伯克圣地2009年发动反政府暴乱以来，该组织被指杀害了数千人。尼日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委员会将伯克圣地列入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名单，被列入名单的组织将受到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武器禁运等制裁。如果15个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伯克圣地将被列入这个已经有62个组织和213人的制裁名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尼日利亚最新 发生的暴力，指出对平民的袭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联合国正在努力协助寻找伯克圣地上个月绑架的250多名女学生，并制定为这些女学生及其家人提供帮助的一揽子计划。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来关注海峡两岸的消息。台湾媒体报道，前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在下星期访问台湾，他此次将率领多名书画家到台湾进行交流。这是在太阳花学运以后，海协会筹组的第一组访台的交流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说，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在下星期一率领20多位书画家访问台湾。陈云林是目前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理事长。报道说，预计此行他除了到海基会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参加两岸艺术家座谈会之外，其余访问行程将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太阳花学运期间，中国推迟所有两岸官方交流，不过过去一个月来已经有所恢复。过去几个星期，中国省市官员参访团一波接着一波，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湖北省副省长李晓东等人已经陆续率团访问台湾。下星期，江苏省省长李学勇也将率领包括200多人的大型访问团来到台湾。预计该团成员将和台湾企业家举行座谈会，希望加强台湾和江苏的贸易交流。台湾总统马英九在5月20号就职6周年中外记者会时表示，两岸交流并未受到学运影响。
我们进行的协商，不管是货贸协议，或者是两岸互设机构的协议都还在进行，双方的互访呢也还是都在进行。那段时间大陆的访客来自这个公部门呢减少了一些，那现在也恢复了正常了哈。
在太阳花学运后，很多中国涉台官员表示要加强和台湾青年的交流。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最近表示，针对台湾局势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对待，进行客观、全面、辩证的研判。今后会进一步深入了解台湾各个界别和各个阶层的民众，包括那些对两岸关系发展有顾虑甚至抵触的民众，听取他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看法和意见。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要让两岸青年多来往、多交流。不过，至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访台计划，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表示，还需要双方持续进行沟通。在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在今年2月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张志军原先计划在今年上半年访台。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张志军访台是两岸经过沟通协商已经确定下来的，肯定是会去，但是要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岸服贸协议持续在台湾立法院引发争议，台湾经济部官员表示将加强宣传正确的信息，而在野党的立委则要求不要牺牲弱势产业的权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次长卓世昭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服贸协议在台湾引发了巨大争议，主要是反对人士担心国家安全将受到冲击。
一般来讲，对针对所谓的国安疑虑啊，对，
对，国人可能比较关切。那这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在研究，是可以采用一些配套的措施来化解这方面的疑虑。
卓世昭次长还指出，很多民众并不了解服贸协议的真正内容，只是透过网络上的懒人包来理解，可是往往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对此，政府将加强在网络上传播正确的信息。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二就两岸服贸协议调阅专案小组会议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表示，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岸服贸协议要在立法院这个会期通过可能性并不大，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就不错了。
大家对这样一个服贸非常关心啊，其实对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们很怕哦，模糊焦点模糊掉了。
是
啊，如果万一说政治凌驾专业的话，那我觉得就非常可惜。
纪国栋委员质询时还提到，两岸之间是否可能重新谈判服贸协议呢？经济部次长卓世昭答复说，国际上很少有这样的惯例，其次还要看中国大陆方面的意愿。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政府不应该为了和中国签署服贸协议开放中资进入台湾市场，牺牲了弱势产业从业人员的权益。
这些人59000多个美容美发业者，他担心他的工作受到冲击啊，这个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哎，大家就对为什么要要求先立法再审查，或者是公投，为什么要先退回服贸的原因是在这里。
陈其迈委员还说，包括海运、公路运输、停车场等相关行业的就业人口也都可能受到冲击，台湾应该和中国重新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陆委会主委王玉琪答复指出，服贸协议是一个包裹谈判，不能只看其中的几个项目，受到冲击的产业会有配套措施。
经济部也都注意到，所以未来在个案进来审查，如果对于这个市场产生冲击的时候，一定会严格审查。
王玉琪还指出，贸易是互利互惠，台湾的一些食品公司以及美发业者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都有不错的发展，甚至从一个小公司变成了大企业。两岸于去年6月签署服贸协议之后，遭到台湾在野党和反对人士的抗议，甚至引发了太阳花学运。执政党国民党目前承诺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再审查服贸协议。台湾总统马英九多次公开表示，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是利大于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有助于台湾加入经济区域的整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土耳其逮捕了最近跟矿难有关的几十人，并指控一些矿业公司主管玩忽职守。土耳其政府承诺要对造成300多人死亡的矿难事件严加调查，但政府也因为在其矿难中的作用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被刑拘的有管理出事煤矿的索马持股公司的高级主管，土耳其能源部长伊尔迪兹表示，调查绝不会漏掉任何人。
Değerli arkadaşlar, bunu çok sık tekrar ediyorum ama eğer ihmal olan birisi varsa...
他说，如果有错一定要追究，不管他们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雇员。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政府和矿业公司关系密切，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掌权10多年来大力推动土耳其大部分煤矿的私有化。有报道说索马持股公司高层主管和执政党有关联，埃尔多安指责这种说法是污蔑，并且说他不认识该公司的任何人。但是呢，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领袖法鲁克·罗果路说呢，政府在矿难发生之前没有对该煤矿进行必要的调查监管。
This particular mine has a terrible record for workplace safety, workplace accidents, and workplace fatalities. And we were only asking the government.
他说，出事煤矿在作业现场安全、事故预防和设施等方面的记录很糟。我们曾要求政府进行调查，但是执政党拒绝了。如果他们没有拒绝，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土耳其政府至今没有解释为什么拒绝了反对党的要求。 矿难发生之后，土耳其政府也面临国际压力。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艾玛·维波说，虽然已经对矿难展开调查，但是政府应当审议更大的问题。
This tragedy should have crystallized a more serious response to address the huge failure.
他说，这个悲剧应当引起更认真的回应，解决土耳其煤矿系统巨大的缺陷。政府必须解决糟糕的矿难记录问题，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事故，必须整顿安全检查制度，进行适当的检查。索马矿难发生之后，政府的煤矿安全记录受到审查。现任土耳其政府跟前任一样，拒绝签署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起草的煤矿安全宣言，而伊朗、中国和印度都已经签署。要求政府签署安全宣言的网上请愿活动已经征集了200,000个签名。工业全球联盟副秘书长科迈尔·奥斯根说，土耳其煤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We have been hotly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to take the necessary action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我们一直严厉批评土耳其政府，要求他们采取必要行动，改善煤矿的情况。从国际统计数据来看呢，土耳其的煤矿事故是最多的。中国是每100万吨煤死1.27个人，而土耳其的比例呢是中国的5倍。土耳其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土耳其缺少石油和天然气，但是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通过发展煤矿来减少国家对昂贵的这个进口能源的依赖是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土耳其希望卡塔尔能够在土耳其开发一个耗资近12亿美元的项目，帮助开发南部的煤矿。土耳其能源部长耶尔迪兹说，土耳其跟世界各国一道从索马矿难中呢吸取了教训。耶尔迪兹去年还称赞索马煤矿不仅安全，而且产量高。矿主们声称该矿的这个私有化以来将成本减少了75%。索马矿难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反省，他们在煤矿产量和安全问题上到底把哪个放在首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消息。许多美国人把人口贩运看作是离美国遥远的问题。不过呢，美国政府说每年会有多达17,500人，大多是女孩子，被贩运到美国，而且这还不包括美国境内那些被绑架沦为性奴隶的人。美国之音的塞纳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已经采取了行动，要帮助受害者，打击人口贩运者的肇事者。有关详情下面请听塞纳的报道。
人口贩卖的幸存者桑德拉沃沃伦图星期二到国会山倡导恢复受害者的民权，由政府提供服务帮助受害者。沃沃伦图来自印度尼西亚，他在那里受过大学教育，做过金融分析师，后来因为政治动乱而失去工作。沃沃伦图2001年来美国时，错误地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份酒店工作，但是他在纽约机场被绑架，然后被迫成为性奴隶。他对美国之音说，
During my arrival, someone picked me up and they put me into the van.
他说，在我到达的时候，有人来接我，然后把我带进一辆小客车，他们拿走了我的护照和我藏起来的机票，当天我就被卖去做地下性服务。沃沃伦图后来逃脱，贩卖他的人现在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他后来得到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帮助，现在积极倡导提高人们对人口贩卖的意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联手提出了5项议案，以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开发以受害者为中心的项目，并且训练解救受害人的执法人员，不要将他们视作妓女。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艾里克·坎托说，
And we must confront this issue head on, not just as Republicans, not just as Democrats,
他说，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只是作为共和党人，也不只是作为民主党人，而是作为父亲，作为母亲，作为兄弟姐妹，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孩子。凯罗琳·麦勒尼议员在过去1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打击国际人口贩运。
And there is no crime on earth more appalling, no offense as terrible
麦勒尼议员说，对于我们的国家，当然对于所有的受害人来说，人世间没有其他任何犯罪更为令人震惊，没有其他任何的冒犯比这更可怕，没有其他任何的堕落行为比这更有害。这五项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的议案还寻求通过鼓励警察和法官将那些与未成年人从事性交易的人以人口贩运者论处，而不是作为轻微的犯罪，从而减少对人口贩运的市场需求。女孩被迫沦为性奴隶的平均年龄是13岁，男孩的平均年龄是12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再看看美中关系。美国以网络间谍罪对5名中国军方人员提起公诉。对此，一些美国专家指出，美方的这个举措更具象征意义，把这些中国军方人员缉拿归案，让他们到美国受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被起诉的5名中国军方人员均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第3支队，他们分别是孙凯良、黄振宇、文新宇、王东以及顾春辉。起诉书指控这几个人以核能、金属和太阳能产品业的6家美国企业为目标，通过网络入侵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和偷窃商业机密，目的在于使中国国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受到网络入侵的这几家美国企业大多来自重工业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说，中国为了让其国有企业获得经济优势，肆无忌惮地谋求使用网络间谍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得太久了。科米表示，宣布起诉中国军方人员是重要的一步，但受害者还很多，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誓言将和刑事及国家安全当局一道，继续竭尽所有法律手段，反击来自各个方面的网络间谍活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介绍说，美国10多年前就注意到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开始，以私下的方式，在双方部长级和军方高层官员的会晤中，同时也在奥巴马和习近平的高峰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在他们看来影响美中关系的问题，但从未得到中方的重视。路易斯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决定将这个情况公布于众，并公开起诉这几名中国军方人员的原因。
When China agreed to join the WTO, it also agreed to protect.
中国在同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要保护知识产权，而且对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会一视同仁。但是，他没有兑现这一承诺。美国的做法是要告诉中国人，我们很高兴你们融入世界经济中来，但是你们必须遵守竞技规则。
路易斯认为，这几名中国军方人员到美国受审几乎不可能，因为中方不可能将这些军方人员引渡到美国。此外，美中两国之间也没有引渡协议。
But what you can look for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ing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say,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退后一步说，看来美国动真格的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当然，他最初的反应会是否认每项指控，并反过来指责美国。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会作何反应。
范德堡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信息技术专家埃里克·约翰逊认为，美国提起公诉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目的是引起人们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
I think that it really is a symbolic gesture, not so much.Driven towards these individuals, but driven.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姿态。这么做更多不是针对中国军方人员个人，而是为了促进有关网络安全议题的讨论进程。我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跨国界保护知识产权。随着网络技术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信息在网上被人分享，网络侵袭也更加容易。 我们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议日益增多。
原美国司法部计算机犯罪和知识产权组律师马克·茨威林格指出，被指控的犯罪活动触犯了美国刑法，因此必须在美国法庭审判。但是考虑到把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缉拿归案的可能性甚微，茨威林格认为美国政府提起公诉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
I think the purpose is twofold. First, it is to do what it can to prosecute, you know, computer crime.
首先是竭尽一切努力惩处电脑犯罪，犯罪人员不能被引渡到美国，这不是美国的错，美国可以把它归咎于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希望显示他非常重视此事，而且在极尽所能帮助受害公司。其次呢，他希望表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侦破网络入侵，既能查明是谁干的，也能搞清干了什么，这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至少可以阻止这几个人继续从事类似的活动。
宾夕法尼亚州西区联邦检察官戴维·希克顿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他不会对这几名中国军方人员被押至美国受审的可能性进行推测，但是誓言将竭尽一切法律和外交努力确保他们到匹兹堡出庭就被指控的罪行接受法庭的讯问。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指责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并要求美方撤诉。他说，美方长期以来倚仗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施，对外国政要、企业、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活动。中国军队是美方此类行径的严重受害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美方的举动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和互信。中方决定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接下来，美中双方在这场口水战结束之后，是否会有一些实质性举措，人们正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亚威首都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题目是《雄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请听记者陈怡的报道。
短短的25年里，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并直追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89年的403美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7000美元。同时，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党制国家，中国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的审查以及控制也日益加紧。《雄心时代》一书的作者欧逸文在中国生活的8年，正是中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的雄心时代。
As I thought about this period that I was living there, tried to understand what was the underlying driving force.
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试图去了解更深层的驱动力量。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雄心这个词，这是一个有很多含义的词。从根本上说，雄心是人们要改善自己的世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的雄心勃勃，希望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中国遇到的所有人，他们也都在追逐成功。也许他们的雄心是要创办一个杂志，或者是致富，或者是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欧逸文在书中用个人化的叙述呈现中国人的真实经历，包括追求财富的商人和创业者，追求真相的媒体人、艺术家和异议者，以及由于精神上的空虚从而追求信仰的普通人。
我们在谈论中国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关注其经济实力，要不然就是关注其一党制的政治体制。但是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不代表完整的中国。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两方面结合，提供一个对中国的全面的描述。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了解那些在体制里取得成功的人物，也要了解那些与体制有冲突的人物。
欧逸文说，他希望中国人能够读到完整的版本，但是由于审查制度，他被要求删除一些章节。他最终决定在台湾出版中文版。
When some publishers in China contacted me and said we'd like to read the manuscript.
中国某家出版社联系我，希望阅读原稿。我把稿子给了他们，他们的反应是，书中写到的有些人物，包括艾薇薇和陈光诚，在中国出版会过于敏感。当时的选择是，要么删除这些内容在中国出版，要么索性不在中国出版。我最终决定不在中国发行删节本，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就没有对读者说实话，他们所读到的将不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我认为是重要的人和事的全部。如果人们要想读这本书，或者去读台湾版，或者去读英文版，很容易得到。
欧一文曾效力芝加哥论坛报，并担任过该报驻北京记者。2008年与同事共同获得普利策奖，同年转任纽约客杂志驻北京记者，现在是纽约客驻华盛顿记者。雄心时代英文版在5月13日正式发行。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感谢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